各位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进入十二月份，就是来到我们特别纪念基督耶稣降生的季节了。在这个庆祝的时候，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借着圣诞节带领我们纪念圣子耶稣的降生。今天让我们满怀喜乐庆祝救主的降临，以思考信仰的真谛。耶稣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要做出何种改变？求圣灵自由地运行在这里，充满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听得进真理的教导，也积极地回应神的启示。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圣诞礼物是大家在圣诞节都关心的一个话题。上周一我们参加了一个聚会，每个人都需要准备一个礼物，参加交换礼物的游戏。当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心里都充满了期待，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件礼物，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点是神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一，神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很喜欢文学，也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小说。其中有一篇小说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作品，叫《麦琪的礼物》。里面讲了在圣诞节的时候，一对夫妻互送礼物的故事。圣诞节的前一天，戴拉杨在准备当天晚上，也就是平安夜的时候，送给自己的丈夫吉姆一件圣诞礼物。但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发现自己的钱只剩下了1.87块。他思来想去，终于忍痛卖掉了自己一头美丽的长发，换来了20块钱美金。然后他用这笔钱为吉姆买了一条金的怀表链，因为吉姆有一个祖传的金怀表，那是他们家最让他们俩自豪的东西之一，另一件就是他自己的秀发。但为了送给丈夫一个叫他开心的圣诞礼物，戴拉毫不犹豫忍痛割爱了。戴拉不想让吉姆被自己剪了头发以后的模样吓到，于是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拜托你让吉姆看到我的时候仍然觉得我漂亮。夜晚很快来临了，吉姆下班回到家以后，看到戴拉瀑布般的秀发变成了男孩一样的短发时，他不禁目瞪口呆。戴拉看着吉姆那不可思议的表情，忙解释道：亲爱的，我剪掉了头发把它卖了，我不能过一个不送你礼物的圣诞节呀，再说即使没有头发，我也是同样的那个人呢。吉姆呆看了戴拉一会儿，然后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包扔在了桌上，说：没有什么事能减少我对你的爱，即使你剪了头发，但如果你把那个包打开，你就明白我现在的感受了。戴拉走过去打开了那个纸包，看到了里面的东西，马上高兴地哭了出来，流出了眼泪。原来里面是一把镶着钻石的美丽的梳子，那是他梦寐已久的东西。他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给吉姆的礼物，那条金怀表链。当他自豪地让吉姆拿出来表，把表链戴上试一试的时候，吉姆却笑了。原来他卖掉了自己的金怀表，才买了给妻子的礼物，那把梳子。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所爱的东西，就是为了祝福自己所爱的人。请问在座有谁以前看过这个故事啊？如果有人看过，请啊，陈阿姨，还有没有别人啊？傅弟兄，有没有其他人也看过这个故事啊？叫《麦琪的礼物》。那我请问在座有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叫《麦琪的礼物》呢？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一个叫戴拉，一个叫吉姆，没有谁叫麦琪。麦琪从何而来呢？有没有人知道？ 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唱了一首三博士歌，这是从圣经里来的故事。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跟着一颗星星寻找出生的耶稣。博士这个词儿，按照希腊圣经原文，英文圣经翻译成了美哉，意思就是术士或者叫智慧人，他们精通占星术、解梦、魔术等知识。上面这篇欧亨利的小说英文名实际叫 The Gift of the 美哉，要直译就是术士或者博士的礼物。翻译成麦琪的礼物，是因为我们中文读者对圣经知识缺乏，所以就没这么直译。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里提到，博士送给刚出生的耶稣什么礼物啊？大家还记不记得都送什么了？黄金、乳香、末药，这些礼物在当时都是非常贵重的。这些贵重的礼物表明了他们对耶稣的爱，也显示出了他们的智慧。对于自己最心爱的人，就付出最心爱的东西。这也是欧亨利通过黛拉和吉姆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如何用礼物来表达爱的心意。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其实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神送给我们一件礼物，向我们表达他最大的爱。这件礼物就是耶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觉得声音太小，那我们一起再大声读两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还看见有人没有读，第三遍咱们尽量大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四点。第一点，礼物是为了表达爱，礼物是为了表达爱。神，也就是世界的创造主、宇宙的主宰，将耶稣作为礼物赐给我们的原因是他爱我们。这件礼物不是为了报偿，因为你帮助过我，那么我就送一件厚礼回报你。这件礼物也不是为了鼓励，因为你做得好，表现得棒，我就送一件礼物鼓励你，再加把劲儿，更上一层楼。这件礼物也不是为了友谊，因为我想跟你交朋友，所以借着过节送你一件礼物，以便结交你。这件礼物单单出于爱的缘故。神给我们礼物仅仅是因为他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爱，这跟世界上其他许多主要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伊斯兰教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信仰的主题，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或者叫追随，而穆斯林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信徒们，意思是追随者或者叫顺从者。穆斯林需要绝对顺从安拉和古兰经，爱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主题。佛教的本质是无神论，它强调通过各种修行达到脱离和超脱痛苦烦恼的境界，爱也不是佛教的主题。至于印度教，强调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个人的修行是获得解脱、修成正果的关键。印度教一直存在的种姓制度也让我们看到，爱并不是他们的主题。只有圣经才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礼物是为了表达他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第二，礼物是最珍贵的。这份礼物是珍贵的，神把他的儿子并且是唯一的儿子赐给我们，为要重新恢复因着我们的堕落和罪恶而跟他破裂的关系。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本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因为犯罪，最终要面对刑罚，受到永远的刑罚，但神怜悯我们，爱我们，要拯救我们脱离灭亡的命运。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完成了拯救的工作，叫一切相信耶稣的人都罪得赦免，获得永生。而这是白白的，也就是免费的，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因此称为恩典。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但白给的并不意味着廉价不值钱，而是指这是无价之宝，无论我们付上多少代价也得不到，因此这份礼物是珍贵的。并且接受耶稣的人不仅仅获得永生，还有其他的属灵和物质上的福利。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接受了耶稣就获得了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份礼物实在是弥足珍贵。但这份礼物不仅仅是珍贵，而且是最珍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靠着耶稣为我们牺牲了生命才完成的。耶稣不仅是神，是圣子，变成了人的形状，从天上降到人间，他还要为我们死。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我们一起再读这两段经文。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爱到底的意思是为一切相信他的人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死了十字架上。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是用耶稣的全人，他的道成肉身，他生命所成就的救恩所做成的。耶稣用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把给我们免费的无价大礼送到了我们的面前。因此这份礼物是最珍贵的，是至宝。第三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告诉我们，礼物为一切人准备，礼物为一切人准备。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本来神的选民是犹太人，那这个犹太民族极少，或者说从来都没有谈到神在以色列之外也爱其他世上的人，而耶稣是神赐给世上所有人的礼物，这份礼物是超越民族、种族、国家的界限的。我常常想，我能够信主完全是神的怜悯。本来我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犹太人，爸爸是共产党员，妈妈是回民，跟耶稣怎么也靠不上边。我在二十九岁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过任何的福音，但神带领我出国听到福音，直到接受了耶稣。每次当我读到以西结书里对耶路撒冷的比喻时，都会想到神对我的恩典。在以西结书十六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 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慢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稣这份圣诞礼物是给所有人预备的，我接受了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接受他也成为神的儿女。在座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他，就不要再等了，这个圣诞节就是你蒙恩的时候，赶快接受他吧。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点是，耶稣是圣诞节的原因。二，耶稣是圣诞节的原因。圣诞节是加拿大最大的节日，一提到圣诞大家都挺高兴，但每个人高兴的原因不同。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娱乐的良机，一进入十一月份很多家就开始布置起来了，有的在家里或者门口放上了圣诞树，树上挂满了铃铛、彩球、长筒袜等装饰，有的在房子四周挂上彩灯，一到晚上就色彩斑斓，交相辉映，有的在门口竖起来各种大型玩具，圣诞老人、雪人、鹿，甚至天使。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购物的季节， Boxing Day 之前就开始了解各个公司有什么打折优惠的产品，留心购买。还有人把圣诞节看成度假的时间，他们或者跟朋友或者跟家人出外游玩，还有人把圣诞节看成收礼物的机会。我儿子这段时间总说，我睡觉的时候圣诞老人就给我送圣诞礼物来了。他想要的圣诞礼物都是大型玩具，大轮船、大飞机、大汽车。很多人一提到圣诞节就想到雪，想到圣诞老人，想到鹿，但其实耶稣才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真正的原因。上个主日李牧师的讲道提到了降临期，或者叫待降期 Advent。 降临期是在庆祝圣诞节之前的准备期和等待期，是在圣诞节开始前的四周，包括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很多教会都以点蜡烛来纪念耶稣降生的传统，比如说在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会在教会里点上一根紫色的蜡烛，象征着希望，在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再点上一根紫色的蜡烛，象征着信心，在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再点上一根粉红色的蜡烛，象征着喜乐，在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再点上一根紫色的蜡烛，象征着平安，最后在平安夜或圣诞节敬拜的聚会中点上一根白色的蜡烛，象征着耶稣基督。所以通常教会都会在降临期点五根蜡烛来纪念主的降生。降临期虽然是教会的传统，但也可以用来在家里实现，可以跟家人一起纪念主的到来，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很有帮助。我知道很多加拿大或者美国洋人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都给孩子阅读关于基督降生的故事， 或者按照每周的主题讲不同的圣经故事，最后归到耶稣身上。这样的英文资料有很多，比如有一本书叫《打开最伟大的礼物：一个家庭的圣诞节庆祝》，英文名叫 Unwrapping the Greatest Gift: A Family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 这本书被很多基督教的家庭所使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父母给孩子每次阅读或者复述耶稣诞生的故事时，都要提醒他们，这不是民间传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者童话，它真的发生过，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不是虚构的。耶稣一个有血有肉哭泣的婴儿进入了历史，通过耶稣，上帝变成了人，生活在我们中间。耶稣将被称为以马内利，在旧约中的承诺在新约当中实现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心甘情愿地服从天父上帝的旨意，来到人间接触人类，然后为我们所有人而死，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圣诞节完全是关于耶稣的，庆祝圣诞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三点是交换礼物是圣诞节的传统。三，交换礼物是圣诞节的传统。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但人也在耶稣出生的时候送给他礼物。东方博士们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给刚出生的耶稣，因此交换礼物不仅仅是今天我们在圣诞节做的事，也是一个传统。那么我们可以给神什么礼物呢？就是我们的爱。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多次教导门徒们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他复活升天之前留下了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19-20，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爱神的具体表现就是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送给他的礼物。基督徒传福音抢救失丧的人一直都是讨神喜悦的礼物，在圣诞的季节也正是传福音的热季。就在12月2号和4号三天之内，华人世界里两位文化名人相继去世。首先是被称为音乐教父的刘家昌，12月2日因为患癌症在81岁去世。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我相信在座即使有人不知道刘家昌，也肯定听过他的歌曲。这位乐坛泰斗级的人物也挣下了20亿台币的家业，但这些荣誉和财产并没有带给他平安喜乐的生活。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他一直在跟他太太曾经的著名影星珍珍因着离婚财产诉讼而纠缠不停，同时他也跟自己39岁的儿子反目成仇。在他离世前更新的个人媒体公众信息上，他说，一个80岁的老人孤单地躺在恢复室回想这一生，虽然切除了身体上的疼痛，但切不除心理的创伤，晚年婚姻失败，家庭破碎，只好认命，希望一切平淡的过去吧。 就在刘家昌过世两天后，知名作家琼瑶传出死讯，在他自己的家中轻生，终年86岁。在随后公开的遗书中，人们看到琼瑶一直被死亡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所困扰。在他的遗书中，琼瑶说：各位亲爱的朋友知音们，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的去了。翩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优美而轻盈。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翩然的化为雪花飞去了，这是我的愿望。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上苍对于生命的过程设计的不是很好，当人老了都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医院治疗、不治的时间，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对于必将老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万一不幸，还可能成为依赖插管为生的卧床老人。我曾经目睹那惨状，我不要那样的死亡。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如今当火焰将熄之前，我选择这种方式翩然离去。朋友们，不要为我的死亡悲哀，为我笑吧。生命的美好就在于能爱、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说、能跑、能动、能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能嫉恶如仇，活得轰轰烈烈。这些我都在有生之年拥有过了。我最不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和你们，我在天之灵会与你们共舞的。琼瑶清楚地知道，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旅程，但他不愿在病痛中慢慢消逝，也不愿成为家人和社会的负担。他看重的是今世有爱有恨，有笑有泪，轰轰烈烈的生活，有了这一切已经足够。他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和优雅，但是很显然，他渴望永生，提到自己在天之灵会与世人共舞，他想要为自己做主，但是很明显他掌控不了自己的生命，否则也不会抱怨上苍对于生命的过程设计的不是很好。刘家昌、琼瑶肯定不是基督徒，他们虽然富有，但面对生老病死仍然无可奈何。他们追求安乐，但世界能给予他们的安乐不真实，太短暂。他们跟其他不信的人一样，生活在虚浮的假象中，任何不能与永恒的上帝和他的国接轨的精彩和繁华都是虚假的。他们需要福音，需要有人给他们传福音。这个世界像他们一样的人很多很多。富人并不意味着就不信耶稣，东方博士们都是既有权势也有财富的人，他们敬拜耶稣。美国著名的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家族和环球免税集团 DFS 的创建者查克费尼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大慈善家。圣诞节正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好机会，我们把神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也送给别人，特别是那些面对疾病和死亡无能为力的人。我们要怎么传福音呢？首先，教会会举办活动，比如我们12月25号会举办圣诞福音晚会，大家可以参与服事。另外，这次晚会上有话剧表演，需要人参与，你也可以参与表演。大家也可以邀请亲朋好友、邻居参加晚会，任何愿意来的都欢迎。我们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传福音，比如在微信、小红书、抖音上发布消息， 至少可以把我们聚会的消息告诉大家。我们也可以把教会里的各种福音杂志，像《中信》《灵命日粮》等等，送给我们遇见的人。这个世界需要福音的人很多，富人需要，穷人就更需要。神不偏待人。路加福音记载，在第一个圣诞节，天使天君向伯利恒旁边野地里的牧羊人显现，宣告大好的消息。他们最终找到了马槽里的婴儿耶稣。因此，圣诞节也是关顾穷人的时候。圣经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快3年时间，在俄罗斯的大轰炸中，乌克兰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战争中，基督教会的人道救助对乌克兰人民的生活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在圣诞节临近的时候，扎波罗热市附近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参加了教会的聚会，他们当中90%都是穷人，很多都是老人。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走进教会不是偶然的，因为教会给他们提供生活物资。成千上万的人到教会领取面包等食物，如果教会不提供这些吃的，他们或者要在垃圾桶里找零碎，或者挨饿。教会也一直为这些人提供柴火，维持他们做饭及供暖的需要。柴火并不便宜，半卡车柴火大约2700美金，可以供应8个家庭一整个冬天的需要。当教会把柴火送到他们家门口时，村民们都非常感激，甚至亲吻这些帮助他们人的手来表达谢意。但这些服侍的信徒却拒绝了，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基督的信徒，是主耶稣爱你们并差遣你们来这里帮助你们。很多人因着基督的爱信主得救。圣诞祭在当地掀起了一波归主的高潮，而这些乌克兰教会能够为主做见证得人，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教会在经济和物质上资助他们。在圣诞节，我们基督徒可以做很多事，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那些还未得救的人。如果说乌克兰离我们远，我们可以帮助所在的这座城市埃德蒙顿里需要帮助的人。加拿大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仍然有人受到贫穷的折磨。据 CBC 新闻报道，2023年爱城无家可归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疫情前的8倍，从2019年的37人飙升到了去年的302人。今年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但上个月报道，一晚上就有4个人因为寒冷和饥饿死在了公车站里。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物价一路攀升，食物也越来越贵，进入加拿大贫穷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全国每个月都有200万人到食物银行领取救济。一个多月以前，BC 省大温地区的食物银行宣布拒绝为新来的留学生提供捐助。圣诞期间，我们当中仍然吃得饱穿得暖的人可以考虑为食物银行捐赠。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常常会在超市购物的时候为食物银行捐献一些食物。师母9月份开始了新的工作以后，我们更是增加了给食物银行的供应。这不仅是实践圣经的教导，也是帮助我们更新生命、学习爱人的功课。每次我们都是全家到超市选购合适的食品，首选是打折的。我们常常买铁皮罐头，包括肉类、豆子和蔬菜、水果等等，还有意大利面和各种酱料、调料，以及营养麦圈等等。100块钱能买满满购物车的东西。 每次结账以后，我们都是推着车，让我儿子看着我们一件一件的把物品放到食物银行的大车里，边放边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有小朋友需要食物，不少人无家可归，他们饥饿，他们需要饭吃。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爱他们。我们希望我儿子从小就学习怜悯和爱的功课。其实不仅他，我们也一起学习。每一次捐献都是一次爱的体验，每一次捐献我们的生命都经历更新。在圣诞季，我也希望在座各位也学习爱的功课。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实在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没有经济能力，你也可以到食物银行做义工，那边需要人手处理捐献的食物，给食物分类，重新包装，做食品篮子，运送处理好的东西到仓库里各个位置，以及整理清洁仓库。其实不仅食物银行，圣诞期间很多慈善机构都特别需要人手帮助。我以前到唐人街的 Hope Mission 就是希望工程服务，那里面每天都很忙碌，需要大量的义工做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就有很多机会传递耶稣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交换礼物是圣诞节的传统，神把耶稣赐给我们作为礼物，我们也应该顺服神的命令，服侍他，把我们的礼物送给神，同时也把耶稣这份免费的礼物送给别人。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三点。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第四点是，生命是你送给神最珍贵的礼物。四，生命是你送给神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就是我们送给神的礼物，是蒙神悦纳的。但我们送给神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的生命。刚才讲到，主耶稣也是天父赐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因为这是用他的道成肉身和牺牲生命做成的。但这里我们的生命指的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那个新的属灵的生命。神要我们完全顺服他的旨意，完全为他而活。当然这是个过程，从不完全到完全需要时间，并且是一生的时间。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礼物送给神，我们永远不会后悔，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满有恩典慈爱的。圣经教导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自己决定是否选择这么做。我们必须决定是不是要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送给神，还是有所保留。童女玛利亚完全献上自己，受圣灵感孕，成为耶稣的母亲，生下基督。约瑟完全献上自己，娶了怀孕的玛利亚，成就了神的计划。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神知道。神愿意祝福我们，也愿意借着我们祝福别人。今年八月份，也有一个人在台湾去世，他叫彭蒙慧，享年98岁。彭蒙慧其实是位美国基督教宣教士，原名叫 Doris Mary Branham。 彭蒙慧是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他已经在台湾生活了73年，终生未婚。 他说这里早就已经是我的家了。他1926年出生于美国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在他12岁那年的圣经夏令营中，因为听到中国纪志文牧师的分享，立下了到中国宣教的誓约。22岁，他大学毕业后放弃了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以及成为小喇叭演奏家的梦想，选择成为一名宣教士。1948年，他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途经东京、釜山、马尼拉、香港，最后来到当时战火纷飞的大陆。然而由于国共内战爆发，他不得不辗转逃难，从上海到重庆，再到兰州，最后到了香港。1951年，他到了台湾。当他发现东部地区教会稀少时，毅然投身于花莲的宣教。在玉山神学院，他教授音乐，负责训练主日学老师。很快他成立了一个小教会和一个最初只有9个孩子的主日学班级。孩子们在主日学里认识了基督信仰，而他则跟他们学会了简单的原住民方言。慢慢的，他跟当地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关系。为了更有效的传福音，彭蒙会开始涉足广播领域。他在花莲电台开设宗教性节目，讲述圣经故事。后来远东广播公司邀请他制作儿童节目，很快他的主日学儿童诗班就成为了节目的主角。这些早期的广播经验为他日后创办空中英语教室奠定了基础。当时二战结束不久，很多美国顾问团和国际人士到台湾提供帮助，但绝大部分台湾人因为不懂英语而无法与他们交流。于是彭蒙会就决定推广英语教育，同时他也发现台湾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于是就想用广播媒介来实现传福音和英语教育两个目标。1960年，彭蒙会搬到台北，成立了旧式传播协会，推动福音发展。1962年，他在台北创办空中英语教室广播节目，开创了台湾英语教育的新纪元。他采用创新互动式教学方法，将录音室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教室。节目中他邀请听众参与，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感。空中英语教室节目一开播就造成了轰动，听众纷纷要求提供讲义，于是又提供讲义服务。1974年，彭蒙会开始出版空中英语教室的彩色杂志。空中英语教室推出后，迅速成为了台湾最受欢迎的英语学习资源之一，影响了几代台湾人。除了英语教育，彭蒙会还一直深深地热爱着音乐。1963年，他成立了天韵合唱团，这是台湾第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专业音乐团体。天韵合唱团不仅在台湾各地演出，还走遍了30多个国家，通过音乐来宣教。由于天韵的创作在海内外华人基督教会都影响深远，他们曾几度获文化部金曲奖的肯定，彭蒙会也因此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赞誉。但他却谦虚地说，音乐无国界，它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音乐。但除了歌声，团员的生命见证也很重要，也是在宣教。如果没有爱，再耀眼的经历也不荣耀神。他对花莲等偏僻乡村的部落怀有无法割舍的感情。1999年，他开始在偏乡举办英语夏令营，用英语教育及品格教育激发那里孩子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2014年，他正式启动偏乡英语教育公益计划，开发为国小学生学习情景设计的 Lucy Size 创意英语教材，用游戏互动的方式鼓励孩子勇敢 开口说英语。2015年起，全台过百偏乡课辅导班和小学都开始使用 LucySide 创意英语教材。彭彭会对台湾的热爱和贡献不仅体现在教育和音乐施工上，还反映在他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2002年，他获得了台湾的永久居留权。2023年，在他97岁高龄的时候，他终于成为了台湾公民。当他拿到台湾身份证时，他说：“我在台湾已经很久了，我的工作在这儿，心也在这儿，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台湾就是我的家。”晚年的彭彭会常说：“基督徒没有退休可言，如果还有能力做事，为什么要放弃机会？我宁愿被燃尽，也不愿无缘无故消失。”在台湾的73年时间里，彭彭会总是想办法用创新的方式传福音。他创办的空中英语教室不仅教英语，也传播基督信仰的价值观。虽然空中英语教室的定位不是宗教媒介，但听众和读者们都知道，在那里工作的老师们都是基督徒。信仰在一篇篇的文章广播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台湾文化，为福音布道做出了预备的工作。彭彭会总是说：“我信仰的力量是来自耶稣，而圣经是最好的指南。如果有不足缺乏，求问上帝就必得帮助。”他的信心也体现在对金钱的态度上。他说：“我把钱都给神了，他比我会管，如果我有需要，他一定会供应。”因着这样信靠神，他能够完全奉献自己的一生，神也的的确确充足地供给他，并为他在各样事情上开路。彭彭会一直牢记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2002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代表2300万台湾人向他致以最高敬意，为他颁发并佩戴紫色大寿景星勋章。彭彭会接受了勋章，但说自己只是很平凡的人，不配获得这样的荣誉。他强调：“其实我是天国的人，我只想让大家跟耶稣成为一生的朋友。”彭彭会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神，在神的眼中，这无疑是他送给神最珍贵的礼物。他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到的基督徒的表率。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愿今天的信息能够让大家明白，耶稣是神赐给我们最珍贵的圣诞礼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不要再犹豫了，早信耶稣，早得福。我们也应该像耶稣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这是他眼中最珍贵的圣诞礼物。我们愿意今天就立志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感谢你顺服天父的旨意，降世为人，带给我们祝福。你不仅叫一切信你的获得永生的救恩，还在今世得享丰盛的生命。在这个圣诞节，愿我们都接受你，顺服你，服侍你，把自己献给你，在神荣耀的大光中自己蒙福，也把祝福传递给其他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